睡。12月25日星期一，是我此次来航的第二天。早晨起来吃过了点心，高毅同我商量今天的消遣法，他要请我下湖，我不赞成。我说我们不如出钱塘江门自由走去，信足所知，随遇而安。他本意没有一定主张，两人就从湖滨路开步走，出了钱塘门，过了石塔头，取了孤山路，等到进公园，已在白堤桥上坐了几次，白堤水边不知削了几盏水碗了。那天日光是很晴美，到了公园的山上却有些西北风从栖霞岭上吹来，使人不敢多在石上坐久。下到凉棚尽头的茅亭中，风却吹不着了，好暖啊。当我坐下时，用手指向立在别衣亭子里，远远注视着我们的茶房，勾了一下，他便殷勤地来了，为我们泡了两壶茶，却是本山茶何等的清香，而在我们倦行的人得知，更如同玉液琼浆，一举几碗，两袖生清风了。且慢着，请看前面的湖，平的真如镜面，没有一丝皱纹，华子一只也没有，更不留一些斑点。天空是蔚蓝，是湖水的反应吧？不，湖水的清碧是天空的倒影吧？好了，由他们去，不必管。我们且看嵌在两色，其实一色中间的日球，看它如何发挥光辉吧。游人一个也没有，只有多情的茶房按序来冲开水，耳中没有响的声音，目中没有动的颜色，两个人呆了，两个枯燥的灵魂醉了，酣畅极了。好一条长椅，不用思想，倒下去吧。同志的高义何尝用一些思想，只将脚搁着另一凳子，头枕着另一长椅，睡在三段式的大床，和我同梦了。太阳之神啊，多谢你赐我们没有一些重量的暖被。我们现在在何处呢？是的，在慈母的怀里，安心睡吧。一切都没有了，只有安心的睡吧。在母亲的怀里，啊，母亲，我们爱你。砸踏的脚声惊破了我们的好梦。什么时候了？我问。没有带着表，高毅答。我肚子有些叫了。不错，太阳偏西了。父去查资，过了西陵桥，进杏花村。两个人随便叫了几盆菜，醋溜鱼却是必要的，尽量大吃。太饱了，走出来时只好安步当车的缓行。日光又正是年富力强的当儿，热而倦，真走不动，脱衣服吧。鞋在手中等是讨厌，只好坐坐歇歇支持过去，寻一适当地方再睡一会儿好了。好容易进林隐寺的院子了，树顶上一只松鼠在柔条细枝上飞也似的窜来窜去，宛如喜鹊。大殿的佛可以参拜的，右边配殿不可进去，那里是500尊的罗汉堂。今年清明节，我们在里面偷了许多蜡烛和檀香，此刻岂可自投罗网。大殿后面地势高些了，又有风，不快意退下来吧。好，真好。大殿的东廊下又有两条长椅，装满了无限的阳光。我和高毅就分占了一条坐下，我的身体渐渐沿着椅背往左倒了。忽然靠着一根柱子，心中很是快乐，量毕我佛慈悲，要保全我这金刚不坏身嘞。高毅如何我不知道，勉强抬开眼皮望望他，只见他头垂在胸前，在我眼皮合拢之前，忽见坐在长廊彼端的中年和尚对我微笑一下，我就此不知道什么了。总喜用香梦二字，很对。 我们睡得多香啊。但是那并非什么花香玉香，却是沾檀香，而且并没有梦。我们又睡在何处了？不须问，我们只管睡，这是人生的不二法门。永昌豆腐干，宜香斋条头糕，椒盐落花生麻酥糖，一声声自大门口唱进来了，我们被它唱醒了。树枝的影条条画在我们身上了，欠身几个立起来时，我说是时候了，走吧。于是别去妙庄严玉的灵隐寺，穿过晦气冲天的毛家埠，跨过了东坡走过的大麦岭，傍着村舍错落的赤山步，过了没有看见的四眼井和来不及进去的虎跑寺大门，绕着黑影中的六合塔，上了必须努力最后五分钟的二龙头西宅二层楼，冲进了达到目的地的307号寝室，倒头躺下。这样可纪念的睡，人生哪得几回。好，我又记起来了，5年前的夏天到庐山去玩了2个星期，有一天我一个人请了一个向导领我出去游山，他先带我到千佛岩、玉碑亭，然后下了一个很深的谷，名儿已经忘了，走下去的时级似乎总要以千以万计。他自然走得很快，因为他平时抬着轿子常来的，我可也不至跟不上。谷的底就是一条大溪，其中的水非常湍急，而大石如墨如台，小石如泉如笋，更是不可计数。我们就踏着跳着从石上逆溪而上，有时石与石之间隔得太远了，只好取溪旁的仄径，走了久久，山窟外面都淋出汗了，到黄龙池了，好凉爽的地方，水从上面分散而下，挂了许多珠帘。离黄龙池稍上一些，过了触破霄汉的婆罗树，就是黄龙寺，寺中有响石做龙形，看过了，试过了，就走到和尚的禅房去。暗蒙蒙的，一个和尚闭目在蒲团上打坐，听见我们进来，乘他的情，将眼开了一下。香火人见我在靠东壁的凳上坐下了，就蒸起茶来，在我斜对面另一台子边坐了一个人，这人约有20多岁，面目是一个农夫，衣服还是俗家，面前不知放了一本什么经，头低了，差不多离台子只有3寸，将手指细细的缓缓的一字一字由上往下，一行一行从左向右移动着，口中更是慢声低吟，随着咏每一字大概要3秒钟，有时诵不下去就回身请教和尚。那时我心中又是一番新境界了，茶已喝足，汗已不出，身已不倦，可以去了，但是不能去，那个头陀为我唱睡歌了，面前的破台子不是游仙枕吗？又有一次请了一个人，请我去游3叠泉，上午动身，想不到从古牛岭去有这么远有这么有趣的难走，看见前面脚底下有一个山顶，心想过了那山顶一定是3叠泉了，等到一走上那个山顶，脚底下面前又是一个山顶等着了，再走过再是如此，宛如一张大梯子导我一步一步走下去，照这样走了许久，3叠泉还未到，到时叠泉必离地很近很低了，最后在一个山顶上见前面有一低处冲起飞雾飞烟，一阵阵的微水点，3叠泉到了，向导说立在泉的对面或侧面看去，只见水从平面做直角垂下，直如匹布，隔几丈石布突出一些，这匹布折叠了，但不久又垂下，又折叠，又垂下，又折叠，然后又垂下，到底将身体俯前些，好怕呀， 那匹布挂在两峭壁的缝隙中，紧紧地连绵不断地往下落去，深不见底，看得头眩的。唉，离地很近很低，想错了，小觑了，请原谅我。那匹不是布，是云棉，不然由衣折叠中，何以会腾起灿烂的奇霞，明丽的长虹呢？哦，知道了，原来是水花折日光。向导人阻止我不要下去，我不听，已坐在全顶溪中石面上着足了。这水入鄱阳，翻扬子，注于黄海，汇于太平洋，还不称得万里流吗？呀，何等的豪雄！奇怪，石旁回水里却有小鱼，没有从布上滚下去。泉的对面有一茅棚，我起来进去坐了。做午餐带的是面包，干了吃不下。棚中主人是一位老婆婆，正在煮饭，就央一为我煮些开水。一会儿我吃饱了，老婆婆的磨菜饭也被各樵夫廉价吃完了。好懒啊！门前轰轰的雷声将我脑袋震麻了。对不起，老婆婆，让我在你唯一的台上鞠躬睡一下。鄱阳湖的水色罢了，扬子江的风帆罢了，壮丽的瀑布，伟大的山光，一切都罢了。我只爱此茅棚，爱此茅棚中折足台上的天地。我的家在何处呢？何必回去呢？终于向导的来了，他说天已傍晚，怕赶不上古牛岭就要黑了。我只得摩挲两眼，一步懒一步上那来时的大梯子去。有时风来，将远远山谷中忽然结成的云块吹向我来，我预备跨上去，可是到足旁时又被山石撞破了，只像柳花一朵一朵四散飞去。我用手捉了一朵，是的，明明的捉牢了一朵，没留心，不知何时又从我手心滑出，摸我前胸，穿我两腋，像遥遥明明无所抵止的清空去了。啊，云啊，肯不肯再回来呢？我在茅屋的睡呀，你也如此一去不复返了吗？哦，记不尽了，愈记愈多了，不必记吧。人生啊，你是必须睡的，你究竟喜欢哪一种睡呢？你还是喜欢坐着睡的茶房、和尚、头陀、向导、老婆婆呢？你睡吧，你可以睡你唯一的睡了。